有些阴谋论已经够离奇了，还有一些简直疯狂。今天我们要驳斥一个关于耶稣的阴谋论，就连边缘的无神论学者都觉得荒唐。可是在 YouTube 上支持这套理论的纪录片却有超过100万的播放量，所以它算是非常热门也很容易反驳的目标，也就是那种宣称耶稣基督根本不存在而是罗马帝国杜撰出来的说法。兜售这套理论的主要书籍是 Joseph Atwell 的 Caesar's Messiah, The Roman Conspiracy to Invent Jesus。 根据 Atwell 的说法，在主后66到73年的犹太人起义结束后不久，提多皇帝发明了基督教。他声称耶稣是被捏造出来的，用来宣传一位亲罗马提倡和平的犹太弥赛亚，好压制犹太人再次反抗罗马。为达到这个目的，罗马人让弗拉维乌斯·约瑟夫，这位原本的犹太抵抗战士，后来倒戈并成为提多顾问的人，写成了今天被称为新约的文献。这套论点问题很多，所以让我们逐步看看纪录片里用来支撑它的关键片段。
就在这段时期里，一部新作品进入历史，描述一位热爱和平、宣讲转过另一边脸颊的犹太弥赛亚，名叫耶稣基督。可是如果福音书是弗拉维家族写的，这个罗马家族怎么会懂得写引用犹太预言的犹太文献呢？答案在于弗拉维家族与多位犹太知识分子合作，首先就是他们的宫廷史官约瑟夫。
不，约瑟夫并没有写福音书，你一看就能分辨这些作品出自不同作者。马可是马可，不是路加，也不是约翰，更不是马太等等。而且马可福音写成时，圣殿还没有被毁。但即便出现不可能的情况，约瑟夫真的写了福音书，也仍解释不了耶稣的事迹，因为纪录片根本没提到使徒保罗的书信。保罗说他见过复活的主，他认识彼得、其他使徒，还有主的亲属之一雅各。如果耶稣基督从未存在，那这些人又是谁？就连像 Richard Carrier 这样的耶稣神话论者也承认保罗确实存在，其他怀疑论者也同意学界对使徒保罗的共识。
在近2000年的严密学术考察中，这13封书信中有7封经受住了检验，几乎一致被认为出自同一位作者。历史学家把它实际确定为使徒保罗。这7封所谓毫无争议的书信，分别是罗马书、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加拉太书、腓立比书、铁撒罗尼加前书和腓利门书。
因此，尽管学者们对保罗的部分书信有分歧，他们一致认为这些主要书信确实由他写成，而且他确实认识那些使徒。纪录片对罗马帝国捏造耶稣的论点存在的这一巨大漏洞完全视而不见。
所以说罗马人策划发明基督教，仔细想想未免太高明了。借着教宗，也就是神在地上的代表，他们就不用再养昂贵的常备军，不用发动战争，也不用惩罚不听话的农民。他们可以通过宗教来统治百姓。
好吧，所以罗马人在第一世纪制造了基督教，好更有效地统治人们。可如果这是真的，罗马人为什么又因为人们信他们想让他们信的宗教而杀害他们呢？比如尼禄皇帝时期的迫害。在公元112年前后，图拉真皇帝写给罗马总督小普林尼的信里，他没有提到任何所谓的阴谋，也没说基督教是罗马帝国发明的。相反，他写了如下内容：这些人不必被主动搜捕，但如果有人被指控并定罪，就要惩罚。不过要注意，凡是否认自己是基督徒，并且通过向我们的诸神祈求来表明自己不是基督徒的人，即使他以前确实是，也可以因悔改而获得赦免。所以基督教文献在那个时期之所以能存在，唯一的原因就是罗马政府为了一个宏大的阴谋而允许它存在。这让我想起 South Park 里的一集，其中说到终极的1/11阴谋论，就是政府制造了所有1/9阴谋论，好让人们以为政府掌控了一切。然而正如 Dirk Roman 在他的文章 Book Burning as Conflict Management in the Roman Empire 中指出的，帝国早期的焚书事件十分罕见，普遍遭人鄙视，而且效率低下。新约并没有公开的主张反罗马，但这并不表示它是罗马捏造的。耶稣和他的跟随者只是在罗马统治之下从内部改变社会。但许多关于基督教的阴谋论更大的错误是以为基督教只是因为人们读了圣经才出现的。 正如我在之前关于唯独圣经的一期节目中提到的，初期教会里，人们主要是通过宣讲、口传传统，以及顺服当地教会的祭司和主教来认识基督教的。在那个时期，新约文献虽然具备权威，却还没有达到旧约经卷的地位。这就是为什么最早的使徒教父通常不会把他们当作圣经来引用。相反，你会看到像安提阿的伊纳爵和罗马的格利勉这样的人，吩咐基督徒顺服他们的主教和长老。因此，若说基督教是罗马政府的发明，他们就得招募无数人假装成基督徒，编造这个神话，并在随后的迫害中甘愿为此去死。至少可以说，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
此外，从未发现过耶稣基督的任何考古证据，
那又怎样？地球上99.9%的人都没有留下考古证据，可他们确实活过。如果我们讨论的是摩尔门经里声称在新大陆存在的大型文明，没有考古证据确实令人担忧。但对于并非著名统治者的个人来说，缺乏考古证据实属常态。甚至本丢比拉多也直到1961年在凯撒利亚海港发现刻有他名字的比拉多石之前才有了考古证据。接着，该纪录片宣称耶稣只是抄袭了早期的犹太和异教主题。
事实上，基督教的许多伦理教导在基督教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其实来自旧约。这并不是耶稣凭空想出来的。
没错，利未记19:18说，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但耶稣的教导成全了旧约律法，把邻舍的范围扩展到所有人，因为神爱每一个人，也要拯救每一个人。这就是为什么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如此震撼人心。真正的邻舍就是那位去爱邻舍的人。这个故事所展现的崇高之美，彻底击碎了罗马宣传家写成福音书的说法，也完全契合这是神的智慧道成肉身的观念。另外，我想指出，在过度批判的学术圈里存在一种双重标准。如果耶稣在福音书里说的话听起来像犹太传统，他们就认定那是从旧约搬来的。但如果耶稣说的话听起来像基督教教义，他们又说那一定是初期教会塞进耶稣口中的。要是听起来既不像旧约，也不像初期教会，那就一定是抄袭异教的。这又是一个不论正反都算我赢的双标例子。
如果你去看那些异教秘仪传统里的元素，会发现里面有一个受死又复活的神的儿子的故事。他由童女所生，有十二个门徒，在婚宴上把水变成酒。他带来一个新的爱之宗教，被当局指控异端或挑衅，被处死，有时还被钉十字架。
Accused of heresy or of provocation by the authorities, is put to death. Sometimes,
而且如果你想与这位神人交通，就要领饼和酒，然后就能得到永生。
这基本就是 Zeitgeist 的论调，耶稣的故事抄自异教。我在之前拆解 Zeitgeist 的节目里已经反驳过，这些所谓的相似点不是细枝末节，就是异教神根本没做过耶稣做的事，或者是几个世纪后异教反而抄袭了基督教。想看完整反驳的话，记得去看那一期节目。让我觉得有趣的是 ，Timothy Freed 竟然出现在这部纪录片里。他合著过一本糟糕的书《The Jesus Mysteries》，封面放了一块所谓俄尔甫斯护身符的事物。他和合著者声称，那是晚期古代里一个异教神被钉十字架的图像，就像耶稣一样。他们写道，当最后的拼图逐渐到位时，我们在一本古老学术著作的附录里发现了一张小图片，那是一幅公元3世纪护身符的绘图，我们把它用作本书封面。图中是被钉十字架的人形，大多数人会立刻认出是耶稣，可希腊文却把它称为俄尔甫斯巴克科斯，也就是奥西里斯狄俄尼索斯的别名之一。偶然发现这枚护身符，让我们觉得宇宙本身都在鼓励我们公之于众。然而 God's Philosophers, How the Medieval World Laid 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Science, 作者 James Hannah 查阅了他们引用的那本旧书的原始资料，发现有证据表明这枚护身符是伪造的。从图像上也能看出端倪，人物的双腿弯曲，这是中世纪十字架绘画的常见风格，而古代的描绘更常画成直腿。Richard Carrier, 别忘了，他甚至不信耶稣存在，也说 The Jesus Mysteries 会用到处无来源的谎言毒害你的大脑，彻底误导你对古代世界和古代宗教的认识。
弗拉维家族与基督教之间最后一个所谓的联系点是四世纪时，弗拉维乌斯君士坦丁把基督教定为罗马的国教。
当某个自称基督教专家的人说君士坦丁把基督教定为罗马帝国的官方宗教，你可以断定他根本不是行家。
That's a sign they are anything but an expert on the faith.
因为君士坦丁只是在313年的米兰诏书里于西罗马帝国给予基督教宽容。直到公元380年，狄奥多西皇帝颁布塞萨洛尼基诏书，基督教才成为帝国的宗教。接着，埃特维尔声称早期一位教宗罗马的格利冕其实是罗马弗拉维家族的成员。
弗拉维家族与早期基督教之间有许多不寻常的联系。家族里有不少人被记载为最早的公教圣人，其中包括弗拉维亚多米迪勒，她是提多的妹妹或侄女。还有一块铭文称颂弗拉维亚捐出土地，成为第一处基督徒地下墓穴。弗拉维亚多米迪勒被说成第一位基督徒圣人，他的儿子格利冕据说是在使徒西门之后的第一位罗马公教教宗。
确实有一些罗马上层人士皈依了基督教，但这并不能证明罗马精英发明了基督教。更离谱的是，罗马的格利冕并不是弗拉维亚多米迪勒的儿子。关于他生平几乎无所知，只知道他是第四任教宗，并非彼得之后的直接继任者，而且当时彼得的称呼就是彼得，不是西门。后来的传说把他父母的名字说成 Faustinianus 和 Mestina。公教百科全书给出了解释，大概能说明埃维尔把两位 Clemens 搞混的原因。十九世纪中期，人们常把罗马教宗格利冕与公元95年的执政官提图斯弗拉维乌斯克莱孟混为一谈。顺带说一句，他是多米迪勒的丈夫，不是他的儿子，并在任期结束时被他的堂兄帝王多米提安处死殉道。可古代资料从未这样说，而且教宗格利冕据说一直活到了图拉真在位期间。他很可能不是皇室成员。Lightfoot、Funk、Nessel 等学者因他在《吉利冕》一书中频繁引用旧约，推测他应当是犹太裔。最后，纪录片进入所谓重头戏，揭露约瑟夫在福音书里留下的秘密暗码，以证明是他动笔。而且，这些故事其实是罗马掌控帝国的预言。按照 Atwell 的书所说，许多学者似乎没注意到耶稣事工的事件顺序和地点与约瑟夫描述的提图斯弗拉维乌斯皇帝的军事行动的事件顺序和地点差不多一致。这明显是刻意编排的模式。那么现代学者怎么会全都错过这些呢？埃特维尔如此写道，许多平行关系是概念性或诗意的，所以不容易一下子看出来。毕竟作者不想让普通信徒看出端倪，但想让敏锐的读者发现。受过教育的罗马统治阶层人士大概会看出这场文学游戏。罗马诸凯撒留下了一种供后人破解的谜题文学，而谜底就是我们发明了耶稣基督，并为此自豪。Atwell 提出很多所谓的平行或暗码，下面这一条就荒谬得很典型。
耶稣在事工开始时来到加利利海，他召聚门徒，对他们说：“不要怕，跟从我，我要使你们的人如得鱼。”在路加福音里，耶稣实际上说的是得人。提图斯也来到同一个地方，加利利海，他集合部队，也就是他的门徒，对他们说：“不要怕。”随后他带领他们。他们跟随他，袭击了一群犹太叛军。他们把犹太人的船弄沉。犹太人试图游泳逃生，罗马人用长矛去捞他们。他们就成了得人如得鱼的人。
没错，你没听错。 Atwill 说，耶稣呼召门徒得人，如得于其实是罗马作者埋下的暗码，关联到约瑟夫犹太战争史里的一幕，公元66至70年圣殿被毁前不久的事件。具体来说，那段描写提图斯的军队如何在加利利海追杀犹太人，要么砍断他们的手或头，要么用标枪和箭射杀。Atwill 称，耶稣得人如得鱼的呼召指的就是罗马人在提比里亚湖战役中把犹太人像鱼一样捕捞。这正是圣经学者 Samuel Samuel 所说的平行狂热，在根本不存在的地方硬找平行。这也说明了那句老话的重要性，听到马蹄声先想到马而不是独角兽。如果一件事听起来就是个简单故事，没有疯狂的隐藏意义，那它大概就是，除非有相当充分的证据表明另有其要。就连那些不信耶稣存在的学者也觉得 Atwill 的论证糟透了。罗伯特·普赖斯是世界上少数拥有新约博士学位却否认耶稣存在的学者之一，他虽然对 Atwill 抱有好感，但也写道，面对一位创新思想者的作品，我们本不愿过于严厉，他让我们以全新视角阅读熟悉文本。然而在目前这个案例里，实在难以委婉其词，这里的解读简直荒唐可笑。确实荒唐，因为如果 Atwill 的论点成立，那不仅耶稣不存在，彼得、雅各和保罗也都不存在。事实上，在主后70年圣殿被毁之前，根本不会有任何基督徒。但我们知道这不是真的，因为罗马史学家塔西佗在编年史里记载，尼禄皇帝把发生在犹太人起义前3年的罗马大火归咎于一群被称为基督徒的人。就算塔西佗也参与造假，罗马人又怎能凭空捏造出哥林多、铁萨罗尼加等教会的存在呢？根据《使徒行传》，这些教会在犹太人起义前几十年就已经存在。那些最早加入基督教会的犹太人，难道不会发现一个号称已经存在几十年却一夜之间冒出来的运动有问题吗？最后，哥林多前书的作者承认，十字架，一位受死的弥赛亚，对犹太人来说是绊脚石。写这封信的保罗只能接受这个事实并传讲他，因为耶稣真的被钉十字架了。然而，如果整个故事都是为了吸引犹太人相信耶稣而捏造的，那罗马人为什么要创造一个死得如此离奇又出乎意料，以至于犹太精英必然拒绝的假弥赛亚，结果反倒主要被根本不在阴谋中的外邦人接受？这岂不是自相矛盾？又为什么还要创造许多彼此矛盾的伪经，比如多马福音来与你那假宗教竞争，而你还指望未来的教会不要把他们列为正点？这完全说不通。所以 Richard Carrier 写道，我给过他公正的机会，但 Atwill 从来拿不出可辩护的实例，常常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错误百出，凭空捏造，从不认错。依我看，他基本就是一个令人沮丧的妄想狂。当连边缘学者都否定你的观点时，你还能去找谁支持呢？顺便说一下，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如何为耶稣回应类似阴谋论以及更深入的反对意见，可以看看我的书《假耶稣》，在冒牌者中寻找真实的耶稣，链接放在下方说明栏。非常感谢大家观看，愿你们度过蒙福的一天。